我说话大家听得见吧？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听得见哈？因为我还是听不见你们说话。好，谢谢。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要来学这个创世纪第43课，我们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主啊，我们信的人都在亚伯拉罕里面因信称义。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真的是在芸芸众生中，在真的是走向地狱的人当中，居然拣选了我们这样一批人，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不配。求你待会儿带领我们，让孩子讲的时候，主啊，真的是都能够讲出你的话语，没有任何自己的私意，真能够准确的精准的把你的话语分解开，让听的人真的是听了以后更加爱慕你的话语，更加被你吸引哈。主啊，求你也保守所有的这个技术上面不要出任何故障，主啊，让所有的人都不要掉线，让孩子自己，我的技术实在是很差，我非常感谢你，真的是给我们这么好的团队，让风花姊妹真的是在这个方面很有这个天资哈、啊，也很有能力哈、啊，感谢你，主，孩子自己实在是很担心，我经常担心我自己掉线，我经常出一点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你真的是怜悯保守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听，也保守每一个听的人，其实我自己不光是讲，我也是听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都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能够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真的是能够让你的话语道成为我们的肉身，成为我们的血，我们的肉，成为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让人家看见我们就被你自己的话语吸引。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创世纪43课哈，我非常感谢这个风华风华姊妹哈，风华老师，她我跟她同工八年了哈，算算差不多八年哈，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把她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各个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帮助鼓励哈，她在上帝面前真的是非常忠心。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创世纪15:1-6。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创世纪15:1-6。这事以后哈，这事就是上面打仗的那个事哈。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会从五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亚伯兰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上帝说他害怕，那肯定他就是害怕了，是吧？他为什么害怕？然后亚伯兰他害怕的时候他干啥，他怎么做哈，他来处理自己的恐惧哈。第三，我们来看一下亚伯兰他有什么样的信心，或者说他相信什么，他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哈。第四，我们看上帝算亚伯拉罕为义人哈，他因信称义哈。第五，这个第五呢，就是应用，其实是穿插在我们这四个部分中的哈。就是我学了这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哈？好，我们来看第一，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害怕哈？首先我们先继续看这个15:1-2，我们来看一些概念哈。15:1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哈，在异象中，这个异象呢，我查了一下这个旧约的这个词典，它在旧约中，同样 完全一样的这个词只出现过四次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这是第一次，然后我另外再给你读另外的三次在什么地方哈。民数记二十四章出现了两次，而且这两次都是假先知，也就是外邦人那个占卜卜卦算命的那个巴兰他看见的异象，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个外邦人的外邦人的这种占卜的先知哈，但是上帝也亲自领导他用这种异象的方式来上帝来掌控他，让他做上帝要他做的事哈。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二十四章四节，巴兰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睛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哈。然后在二十四章十六节又是巴兰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睛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哈。然后在那个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七节哈，他我们读一下哈，这是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哈，说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啊。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到这个异象呢？时不时会有人啊，觉得好像周小琴好像跟随主三十年了哈。经常他们会问我，上帝有没有跟你说话呀？啊，很神秘的问我，上帝有没有跟你说话？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我说有啊，每天都有啊。他说上帝怎么跟你说话？我说那不还不简单，我读他的圣经就是他跟我说话呀。但是这一点不满足这些人的好奇心哈。很多人他来问我上帝有没有跟我说话，他是想希望上帝给我显个什么异象。刚才我跟你读了这四段异象，两个是假先知哈，巴兰的这个异象哈，上帝因为他说话他是很倔的，他不听上帝的话，那上帝只有用异象来跟他给他看了，是不是？然后以西结这个也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所以上帝就让他们看见虚假的异象。然后亚伯兰呢，记住亚伯兰他不是他的父母亲他的爷爷奶奶不是认识上帝的人，他是上帝从拜偶像的环境中把他挑出来，然后把他带到迦南地的话，等于说他的背景是异教的背景。上帝刚开始呼召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没有圣经，那当然上帝要有个什么方式来跟他说话哈。所以呢，不要去追求异象。异象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多半是对那些不听神的话的人的，上帝的跟他们不一对，上帝是对那些不听上帝的话的人说话的一种方式。OK， 上帝的话本身话的内容要远远比这个说话的形式重要。OK， 这个意象只是一个说话的形式，所以呢，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现在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有全本的圣经了，全备的上帝的启示了。上帝跟你讲话就是你每天认真的读圣经。OK， 上帝的启示话的内容都在圣经当中。OK， 好，我们来看哈，就是上帝上帝来找这个亚伯兰跟他说话哈，上帝说亚伯兰呐，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我们看亚伯兰怎么回答。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哈，主耶和华，这个主是对上帝的尊称，耶和华就是亚位，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后来上帝在出埃及记专门告诉摩西，亚位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所是哈。这是跟以色列人跟亚伯兰后来立约的这个名字哈，这是圣经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这两个词儿连在一起哈。然后从这个地方你看哈，亚伯兰他是害怕了，是不是？他害怕，然后上帝就来跟他讲话。讲话你看亚伯兰说话是不是有点抱怨？说我没孩子啊。为什么？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创世纪前面讲的哈，就是现在已经是创世纪第十五章了哈。你还记得创世纪十二章，就是亚伯兰开始背井离乡走的时候，十二章记录在第七节的时候，耶和华跟亚伯兰显现，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说了，说我要把这地哈，就是迦南地，说赐给你的后裔。好，然后呢，到十三章的时候， 然后这个挪德跟这个亚伯兰分家以后，上帝又跟亚伯兰说，说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的这个后裔哈，直到永远啊，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期间亚伯兰还是没有后代，还是没有一儿半女，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之间又过了好些年，具体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哈。就是亚伯兰，记住上帝刚开始他背井离乡的时候，当时是75岁，但是在那之前他的爸爸跟他一起从乌尔搬到那个两河流域那个尖丹的那一块哈，准备就是两河流域准备往搬到巴丹亚兰，准备往这个迦南地走的时候，在那儿又待了几年啊，所以这已经又过了很久了，他还是没有孩子。所以没有孩子呢，上帝跟他说，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他就跟上帝抱怨了，真的是有点抱怨，说你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以前应许我要我有孩子把这地都赐给我，你看现在的话没有动静呢，是不是哈？好，这个无子哈，就是没有任何孩子哈。英文就是说让他就有点像绝育哈，然后这个承受的话就是拥有哈，将来要承受，就是将来要拥有我的产业的，就是以前就是他的那个仆人从大马色弄来的那个仆人叫以利以谢哈。好，我们来看15章第3节哈。15章第3节，它这个地方特别好玩的哈，就是这15章第3节，就这一节里面，他说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个里面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他用了三个词儿，这三个词儿在我们中文中经常是互换着用，但是他在原文却是三个不同的词儿，它的意义是有点不一样的哈。我特别把这留在这儿，是为什么？因为这词是非常重要的。到新约的时候，虽然旧约和新约它是不同的文字，但新约它也有相应的希伯来文哈。好，我们来讲一下亚伯兰。我刚才读的是和合本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新译本。新译本亚伯兰又说啊，创世纪15章3节啊，亚伯兰又说，你既然没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就是我的继承人。这个新译本翻译的这三个词是要比这个和合本翻译的稍微准确一些哈。这个后裔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这个种子，男的那个精子啊，男的那个精子啊。所以呢，你看那个圣经上说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些果水果里面果子里面包着核。包着核或者包着种子，那个种子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携带着它所有的遗传的基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给我儿子，就是说这个儿子是从我身上生下来的，他携带着我身上所有的基因，他侧重的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遗传它的正统性哈。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啊，这个翻成中文它其实不是很准确。原文的意思是，那生在我家中的那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是我家中的仆人或者其他人生的，生在我家中的儿子，但他不是我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OK， 这个儿子呢，他强调是生出来的意思哈。所以呢，他的这个原文就是笨啊，笨这个词儿是旧约圣经出现最多最多的哈，笨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儿子哈。你看那个圣经中记载家谱，谁生谁，他都是用这个笨啊，所以他是在旧约中这三个词中他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哈。就像我们有一个电影，如果你看过，它叫冰汉啊，翻成中文叫冰汉，冰的意思就是儿子，就是一个叫汉的人他的儿子，就这个意思哈。好，第三个词儿，新译本翻成继承人， 和合本翻成后嗣哈，他其实他就是继承人，就是你不一定是他的这个亲生的儿子，但是如果你没儿子，你的财产、你的这个名声、你的这个皇位哈，需要有人继承，他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哈。这三个词非常重要，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好，现在我们就来我们刚才把这些经文上的这些词儿解释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害怕，他为什么害怕，你就可以想想他刚刚打了胜仗回来，是不是他带着他的家兵家将318人，再加上他三个邻居他们跟着他一起哈，三个这个邻居跟着他一起，然后去一口气跑了150英里，跑到两河流域，然后打败了4个王，把所有的东西抢回来。抢回来以后，好，亚伯兰回来安静一下，然后也没有要那个战利品哈，回到家里安静一下，坐那儿一想，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很有激情要去打仗，要去帮助他的侄子，现在安静下来想想自己的处境。啊，就是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再开始想，哎呦，我现在差不多85岁了，妻子也75岁了，都过了生育期，尤其是妻子已经绝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都生不出孩子，现在更生不出来。上帝跟我说要给我孩子，说把这地赐给我，到现在为止，妻子的肚子也没有动静，我这么大年纪了。这下好了，又去打仗了，现在又多了一些强敌，这些人现在都是我的敌人了。那两河流域的4个王，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又来打我，我一天比一天老，那我下面这么大一个产业谁来管呢？想想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很容易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当他开始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想想自己的处境，确实是很害怕的。然后呢，对亚伯拉罕来讲，在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讲，他的价值观，也就是他最看重的、最想要的，那个时候是想要个儿子。上帝又应许了他，但是就没有一点点的动静。所以你想想他在这种处境下，害不害怕？想想他周围住的这平原上的那么多王，包括这个约旦河旁边的那3个王，那都是巨人国呀，那些人都是巨人呐。后来的你看约书亚记，那些人都长得2-3米高啊，然后还有那到大卫的时候，你看那巨人的后代都长6个手指头，每个手长6个手指头，每个脚长6个脚趾头，然后都那么巨大的，然后他们都打不过那个两河流域的王，两河流域的王现在那些王都成了他的敌人。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想象他是害怕呀啊。像这种事儿哈，其实在圣经中发生过很多次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功课哈。如果你对那个圣经很熟悉，你看那个王上有一个先知叫伊利亚先知，这个先知叫伊利亚先知，就是上帝预备他的时候，记得吗？那个乌鸦来给他送吃的送喝的，是不是？然后他躲起来，后来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干旱了3年以后，上帝让他把自己显露出来给当时的以色列王看，然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记不记得他跑到加密山上啊？就那个曾经如果没有干旱很肥沃的山，但是干旱了三年，可能大概都是枯黄的山呢哈。他跑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勇敢地对付了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亚沙那的400个先知，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些民众站在旁边看热闹，没有人帮助他，就他一个人。结果呢，把这些假神的先知都干掉以后，然后当时这个王后耶西比托人带话给他说马上要杀死他，结果他吓得屁滚尿流啊，带着他的仆人从加密山那个地方一口气横穿这个犹太地，整个犹太地啊，一直跑到犹太最南边，然后跑到河烈山。你看跑到最后他的仆人都跟不上了，自己把他的仆人扔在一边，自己 自己跑啊，跑到最后在上帝面前说我死了算了，你让我死了吧，就到这个地步。就是说你看，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以利亚刚开始那么威风啊啊，那么的这个啊，可以一个人面对850个假神的先知啊，怎么现在这个王后威胁他一下吓得成这个样子哈、啊、为什么？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人都是这样哈，即使是信心伟人，当我们把注目从上帝身上挪开，开始依到我们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即使以前我靠着主耶稣已经打过很多属灵的胜仗，一旦我开始把注目从上帝转移到我自己身上，转移到我的处境身上的时候，我都会软弱，都会害怕。 OK， 很正常哈。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好，我们再看这是旧约的例子，我们再看新约也有个例子啊。新约你才记得这个西门彼得，然后耶稣在那儿考试他们，考他们说，耶稣讲完，就是在那个大庭广众下跟很多的这些开了布道大会以后，现在在跟这些门徒们开小灶啊。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看见没有？然后还记不记得那些门徒一会儿一个说他是这个先知，是以利亚，是这个是那个，是不是？只有西门彼得，然后他真的是豪言壮语啊，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见没有？我们这里这些经文内容我们就不展开了哈。我在这个地方只是想告诉你，就是说你看这个彼得当时是对上帝，是对主耶稣多么的有信心，然后这个他的从他的说的发的言，你可以看见他对这个耶稣的认识是多么的超前前卫，比其他所有的门徒都要强，他的信心真的是可以说是信心伟人。结果一转身，然后从21节开始看哈，然后耶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拿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看见没有，彼得那么信心满满，当他把注目放在上帝身上，当他一听到耶稣要被抓要被杀，马上就想到这威胁到他的处境啊，他现在可是耶稣的学生啊，天天跟着耶稣啊，耶稣讲道然后才有这些妇人来伺候耶稣的，然后他们才跟着一起有吃的有喝的呀，因为他们是那些人是很多人跟着耶稣是来服侍耶稣的呀，这耶稣的门徒也跟着，然后他这马上就想着这耶稣要被抓了被杀了，那我咋办？看见没有，就是当他把他的注目从上帝身上挪开，挪到人的身上，挪到人的处境身上，挪到对他自己的影响，然后呢还当他想到这个自己要受什么后果的时候，马上信心就软弱了。这就像我刚才哈，我在讲这个课之前有人在问我问题哈，就问关于拉合撒谎的撒谎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看了我的短视频哈，然后就说呀，那要是一个爱耶稣的基督徒他遇到这个困境他撒谎了怎么办？你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其实就是在体贴肉体。在马太福音10章19节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当你被交给人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你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圣灵会亲自告诉你你该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就这么体贴你的肉体，那你当然想撒谎，是不是？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记住，基督徒我的注目一定要放在耶稣身上，放在神的话身上，而不应该放在我自己的肉体身上，放在我的处境身上，一放在那儿我就会软弱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害怕他怎么办啊？刚才我们讲了他为什么害怕，而且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伟人，害怕是很正常的，亚伯拉罕都害怕，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害怕，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那亚伯拉罕他怎么面对他的害怕，他怎么处理他的害怕，我们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呢，是吧？ 好，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非常恐惧哈，他想想他的现在的处境哈，想想上帝的应许也没有兑现，想想他又树立了那么多强敌哈，那么强大的敌人，他怎么办呢？他在那个地方害怕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口，上帝就主动来跟他讲话了，是不是？上帝，你看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上帝主动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说你不要惧怕。上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亚伯兰当时就是很惧怕，看见没有？是不是惧怕哪两个方面？就是惧怕第一个他没有保护，再一个他没有这个后人，所以一上来上帝就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盾牌是什么？你知道过去的人打仗都是要有盾牌，在旧约圣经我们歌颂上帝哈，诗篇歌颂上帝，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他保护我们，我们都是说他是我的盾牌。 OK， 所以上帝对上帝说，上帝来主动找这个亚伯拉罕来跟他讲话。亚伯拉罕呢，上帝找他呢，因为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的价值观，他非常看重上帝，非常看重，所以他对上帝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看重上帝，他自然就敏感，所以上帝跟他对话，他马上就回应。 OK， 他马上就回应，他不光回应，你看他还把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焦虑告诉上帝。那你说我们遇到困境怎么办？那你说我遇到困境上帝不找我呀？上帝一定找你了，只不过说上帝说的话你不想听，或者你把你的属灵的耳朵塞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上帝一定会找你的。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如果你是真基督徒的话，你遇到任何困境，圣灵一定会在你心中动工。但是我们很多人平时我们不看重上帝，不好好读圣经，所以我们对上帝很麻木，我们对他不明，所以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见。所以那个时候，那不能怪上帝，应该怪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爱慕上帝？我为什么不整天思想上帝的话？如果我整天思想他的话，我想着他，我会对他很敏感，我遇到任何事儿，我就能够马上跟上帝对话。 OK， 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OK， 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特别敏感，要平时要读圣经祷告，要顺服。这样的话，我遇到任何困境，如果我在上帝面前安静的话，我一定会感觉到上帝借着圣经开始在我心里面跟我说话的，一定会的啊！举一个小例子哈，我的那个其中一个儿子，他十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问我，不是有一次啊，他问了我好几次啊，他跟我说，妈妈呀，你总说基督徒上帝能够跟他说话，但是我怎么从来听不见上帝跟我说话呀？哎呦，这问的多好的问题啊！我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和引导他。我说，亲爱的呀，儿子啊，上帝一定会跟你说话，你只不过你要敏感啊。这样吧，我们关注好不好？好，我们就开始关注哈。结果没过多久，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妈妈呀，我看见，因为我们从小训练他们用钱也很节俭嘛哈，所以他有一天有一个很贵的那个电子游戏哈，他现在都三十来岁了，所以他当时的话十岁，这二十多年前，所以当时的电子游戏跟现在不太一样哈。我们平时也不买电子游戏，但是他的隔壁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要过生日，那个电子游戏原价40，突然打折打到10块，他就跟我说，妈妈呀，我准备呀，去用我攒的钱买一个这个10块钱的电子游戏送给我的好朋友。他算盘打得很欢哈，他就心想，买了以后这又是个生日礼物，这样他又是我的邻居，我也可以去一起玩哈。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啊。结果呢，他就跟我说，那你能不能把我带到那个商店去？我说好啊，好，我就之后我就带他去那个商店，那个商店是个百货商店，沃尔玛哈，沃尔玛。然后呢，我就去买我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到那个电子游戏那个地方去找他的东西。然后呢，等我买好了我的东西，我就去找他。找他呢，我就说，亨利，你找着没有？他说就这个，但是你就可以看见他的脸色不是那么自然，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坦荡哈。然后他就站在那个游戏那儿，用手一指，指说就是这个。然后我一看那个游戏的画面，就像巫婆，像鬼一样的，看着特别恶心，一看就是让你的灵里面觉得特别恶心的那种哈。他之所以，你看他之所以他的灵里面不坦荡，我想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看了一眼，我就跟他说：“潘丽呀，亲爱的呀，我说你知道，像这种邪恶的东西，上帝说不能带回家。”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走吧。”他很不高兴啊，他就跟着我回家了，但是他又不敢不敢很明显的跟我冲突，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里面也有那个印证，你就可以看见他站在那里面扭扭捏捏的，不是很坦荡嘛，是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然后他就，我老公爸爸哈，他爸爸就来就问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要买东西，说你不买呀，因为他去跟他爸爸抱怨了呀，是吧？他因为他不敢跟我抱怨，因为他知道我在这个方面我不太容易被他糊弄哈，因为他爸爸没看见那是个什么东西嘛，是吧？所以呢，他就来跟我说，我老公就跟我说怎么回事，怎么不买？我说哦，他刚才找你了。他说是的。我说那这样吧，我跟他谈一下。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亲爱的呀，儿子啊，你能不能跟妈妈讲一下？我说你刚才站在那个电子游戏跟前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脑子里面在打仗？有两个声音，我说因为我从外表看见你心看着很不坦荡，我说你是不是有两个声音在脑子里面打架？他说是的。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两个声音分别说什么？他说一个跟我说要买，那个好，又便宜还可以玩，另外一个跟我说不要买。我说儿子啊，我说你能不能告诉妈妈哪一个是你的声音，哪一个是圣灵的声音？他说当然我想买，圣灵让我不要买。我说儿子啊，我说你不是告诉妈妈圣灵不跟你说话吗？我说你发现没有，圣灵都跟，只要我们是真基督徒，圣灵一定跟我们说话，只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我们不想听圣灵的话，他的声音很微弱，我的声音很强大，我把他压下去了，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看上帝为什么这么喜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坐在那个地方他害怕的时候，上帝来在他心里很微弱的跟他讲一下话，他马上可以跟上帝对话，看见没有？我们呢，我们做基督徒，你发现我们群里面很多人来问我们问题，都是像律法主义一样，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我能做那个，老师我能不能做这个，你问的问题都是奴隶，问奴隶主的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其实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好好读圣经，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你能不能做。你之所以问我，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圣灵告诉你，你不想听圣灵的，你不想听，但是你心里你的良心又过不去，所以你想来找小青老师来给你开个后门，这样的话你违背上帝的旨意了，然后你还可以说是小青老师告诉你的，你自己揣摸着你的良心问一下，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做律法主义。你好好读圣经，你好好读我们群里面发的这些资料，你的灵应该会越来越敏锐，你不需要去像那个走那个教条一样的。 OK 所以呢，你看亚伯兰他害怕上帝来主动找他，上帝他马上就跟上帝对话，对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就跟上帝说，你看我还是没有孩子，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那之前应许了我两次啊，你都跟我说我会有孩子的呀，但是我还是没有孩子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他在上帝面前是非常诚实的，他就把他的处境他的焦虑告诉上帝。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应该向亚伯兰学习啊，学习干什么？就去跟上帝说。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想跟上帝说，总想找个人说，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你告诉你的答案，很多时候你不想听，你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很多的人就是这个原因，你想要一个可以短平快的答案。因为亚伯兰这个答案，上帝每次跟他说的同样的应许啊，只不过每个应许稍微再加深一点，但是还是不兑现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不想要上帝给的答案，而且上帝给的答案很多时候是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 而不是改变他人和处境。但是如果我去跟人家说我受苦，我说我自己多可怜，多半的人听见了都会可怜你，说你很可怜，然后就把你控告的那个对象说一通，然后就让你的心里很舒服，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要向亚伯兰学习啊，就是当你遇到很大的困境的时候，真的是要学习自己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对话。OK， 首先遇到困境就要找上帝，跟上帝说我现在有什么困境，我该怎么办哈。包括这些洁癖哈，我们辅导中我遇到很多案例，洁癖哈，就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洗洗洗洗。我有个亲戚啊，我有个亲戚他说的都好笑哈，他是我姐，是我丈夫的至亲，比我丈夫大几岁哈。从来没帮我丈夫干过事儿，结果呢前几年我丈夫回去，因为他的父亲生病了，他回去看他的父亲，结果这个至亲那是热天的衣服哈，热天的衣服你说每天换的你要洗多久哈，然后他放在洗衣机里面然后洗哈，然后呢洗完了给我丈夫，跟我丈夫说我时间不够，我这在洗衣机里面洗了九遍，如果有时间我至少洗15遍。我丈夫说哎呦哎呦，我再不让你洗了，别把我的衣服都洗破了。你看见没，就是为什么有洁癖，或者是迫害妄想狂，或者是什么惊恐，英文叫 panic disorder， 惊恐障碍症呢，这都是世俗的心理学给人贴的标签。好，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有恐惧造成的。就当你有这个恐惧的时候，你应该来到上帝面前问他。在上帝面前分析一下自己，我为什么恐惧，那个东西我为什么要洗若干遍，不洗怎么样，不洗就是顶多有细菌或者有什么东西，我得病就死了吧，死了又怎么着，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要在上帝面前分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跟上帝说，就是因为我不想改呀，是不是？我只想环境改和他人改，是不是？好好，我们来看哈。所以呢他亚伯兰就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对话，他就开始说他有什么问题哈、啊。他说因为他没有孩子啊，他到现在没有孩子。他说既然你不给我孩子，那这样吧，上帝，那我就开始计划我的未来了。既然你现在不给我孩子，我就这样吧，我没有儿子，但是我要有继承人呐、啊。所以看见没有，刚才这就为什么我跟你们讲这个，在这个第三节里面那三个词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后裔，然后儿子，然后这个继承人哈。他说既然你不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的一个人，就生在我家的一个其他人的儿子，那我就把他用当做我的继承人。 OK， 当做我的继承人。然后他有，你看见没有，他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像亚伯兰一样，你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你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然后说你的这种想法，你想干什么，甚至你的抱怨都可以跟上帝说。但是呢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向亚伯兰学习，你要有个温柔的心。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说的，但是你要容许，你要给上帝空间，让他来改变你。看见没有？然后呢，你看他说完了以后，然后你看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看亚伯兰就是从二节十五章二节和三节都是他说，他说十五章三节说，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好，现在上帝开始说了，上帝又有话对他说，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好，于是就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跟在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还有十三章的应许是不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上帝重申给他的应许，但是应许还是没有兑现，看见没有，还是没有兑现。但是呢亚伯兰他的个大好处就是上帝跟他说了，既然没，即使没兑现，他还是相信，这就是治愈他的这个恐惧的害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相信上帝说的话。你看上帝这次是算是第三次哈，所以上帝再次跟他说话，再次确认上帝给他的应许，虽然跟以前说的话是一样的，虽然是不可思议，虽然还是很久没有兑现，但是呢亚伯兰呢他就选择相信，不光选择相信呢，他还选择来改变自己的思想内容，改变自己的期望。 改变自己的期望呢，这是他战胜恐惧、战胜害怕最好的办法。你会发现我们辅导的很多的人，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恐惧啊。我刚才跟你列举的心理，就是搞世俗心理学给他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标签，不管他的标签外面的名词是什么，他的根源是他害怕。害怕，只要当他真的是把注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然后开始调整他的期望，开始想想他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想想他在上帝手中他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不会害怕。但是我们也遇到一些人，他就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刚硬，他不愿意相信上帝告诉他的应许，他就是要紧紧抓住他的那个期望，紧紧抓住他的那个思想，那他的恐惧，他的害怕就不会消失，就会一直下去哈。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看圣经读到后来，以及看人类历史，你会发现，20年以后，你看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上帝应许的儿子，然后千百年以后，你看耶稣是亚伯拉罕2000年以后的人物啊，我们现在的信徒也是几千年以后的人物哈，千百年以后，现在上帝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还在兑现，虽然亚伯兰在地上看不见了，他已经离开了地上哈，他回天家了啊，但是我们看见上帝是信实的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哈，我们继续看这个亚伯兰，他害怕时他做什么啊？做事就是上帝告诉他，让他不要害怕。然后呢，他的两个的这个恐惧，他的一个是他输了这么强大的敌人，上帝就跟他说，那我是你的盾牌啊，刚才我还忘了讲一点，我是你的盾牌，这个是啊，这个是呢，像我们在中文中是就是是哈，中文中是它没有过去式，没有现在式，没有将来式，如果你要修饰过去，那你就是过去式哈，如果是现在式，就是现在式，将来式就必须要再加个将来，加一些副词和形容词来修饰哈。但是在原文它是的话，它翻成英文是 I am， 也就是说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盾牌，然后上帝就告诉亚伯兰：“我就是你盾牌，你怕什么呀？你想想，是不是？想想那以前，你就带着你这一家人，然后你从这个两河流域，然后从大马色走走走走到这个地方，然后你住在那儿，然后你又走到这个走到这个埃及，然后我又把埃及把你带出来，是不是？我一直做你的盾牌，我既然过去做你的盾牌，那我将来也一定会做你的盾牌，是不是？所以这个亚伯兰，上帝告诉他了，那他就不再害怕了，就不再提这个害怕这个他的敌人的事儿了。然后呢，然后他又没有孩子啊，又这么大年纪了，然后上帝又跟他说，那我一定会给你孩子啊。虽然我不是刚才说了吗？虽然还是没有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孩子，但是一定会有的孩子。所以亚伯兰就这一点好，他就相信了。OK， 他就相信了。OK， 他就调整自己的期望，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就把眼光从自己身上，从自己的处境身上，放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他祷告的这个起到的果效。他的祷告不是改变上帝，不是说哎呀，我在您面前一闹，然后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我没孩子，你马上就给我个孩子，不是这样。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 OK， 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而是借着祷告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期望，改变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情况，面对这些处境，面对这些不同的人和我们自己，看见没有？所以祷有一首歌哈，很多人唱，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摇动你的手，这是胡说八道，这一首歌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OK， 所以你看看亚伯兰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完了是什么？上帝的计划一点也没改变，上帝就是第三次重申上帝以前已经跟他说好的那样的话，就是以后你会有后裔的，你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看见没有？上帝一点没改变，但是亚伯兰改变了，他接受上帝的话，所以他就能够心安理得，他就不害怕。 OK， 所以呢，好，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记得我刚才讲的这个伊利亚，先知伊利亚在那个王上十九章，我不是刚才说他吓得屁滚尿流，然后一口气从以色列从那个北国加密山跑跑跑穿过了这个南国这个犹大，一直跑到何烈山那个地方，何烈山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摩西见上帝的那个山，你说那多远啊，是不是一口气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为什么？因为他的注目就从上帝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然后他就想着这个王后伊西比要杀死他，是不是？结果他跑到那个跑到何烈山那个地方以后，你看上帝出来跟他讲话 ，OK， 上帝出来跟他讲话，然后上帝然后那个时候，好，我们来看哈，王上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那才是耶和华跟他说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寻找上帝跟我们说话的这个印记，都是在寻找狂风大作，寻找崩山碎石，寻找这个雨和风后的地震，寻找这个大火。不是的，上帝更信他的儿女说话都是微声细语， OK， 都是微声细语哈。就你就想想家里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特别亲密，如果你的夫妻关系特别亲密，你说话是不是轻声细语，说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们聊聊天，是不是？什么时候狂风大作，什么时候崩山碎石，什么时候雨风后地震，什么时候这个大火，你在家发脾气要打人的时候，是不是你希望上帝动不动揍你一顿吗？是不是？所以不要去寻求这种神迹，神迹都是上帝小声跟你说话你不听他气死了他要揍你的时候然后才显现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什么，经常我不说吗，经常有人问我，哎呀小新老师啊，你读那么多圣经，那上帝怎么跟你说话呀？我说上帝怎么跟我说话，我天上帝天天跟我说话，读着读着圣经上帝就借着圣经亲身的跟我说话。为什么？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他不需要对着我又喊又叫，我也不希望他对着我又喊又叫， OK。好，所以上帝跟伊利亚说话的时候就轻声细语的跟伊利亚说干什么，受命，说你现在你赶紧吃饱了喝足了，赶紧现在要回去干活了，看见没有，干活就是上帝分派伊利亚回去做事，也就是受命他给他有新的责任，然后他就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从自己的环境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以及上帝给他的使命身上，那这样的话他就不害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群里面你说你有抑郁症啊，你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你知道我们辅导你什么？第一是让你好好读圣经，让你加入一个实体教会，第二是让你关心比你更需要帮忙的人。有些人他抑郁症，他躺在床上，但是他身体健康，他四肢很健全，他就是思想有问题，他一直躺在那儿。我说你站起来就关心那些瘫痪的，那些智障，有智障的，你去关心关心人家，你就会感谢上帝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了，看见没有，就是帮助你把注意力转开，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活着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 OK。 所以这就是什么，害怕的时候就是要转移注意力哈，这也可以叫做取代法。圣经上帝是这么奇妙的上帝，但是他在用来改变人的办法，我看了圣经这么多遍，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取代法啊，就是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天天玩电子游戏，我经常会反问他一句，那你的孩子除了不玩电子游戏，他除了你让他读书以外，你还让他做啥？他总不可能每时每刻读书吧，他不读书他总得要有一个消遣的事儿吧，你又不让他做家务，你又不让他运动，你又不带着他去做这些事儿，你说他不玩电子游戏他干啥？是不是？你需要给他从小就要训练他，他除了读书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有意义的事儿来占用他的时间，否则的话你说他做啥？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要有做一个智慧人，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要用取代法，要取代法。我们恐惧也是，就是要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放在上帝身上，放在他给我们的使命身上，也是取代法，就是你的注意力必须要有个地方放。 OK， 你不能放在这些琐碎的自己身上、环境身上，你要放在上帝和他喊你做的事身上。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活着特别有意义啊，特别有干劲啊。好，好，第三啊，我的时间的关系，我快速一点哈。第三，我们看这个亚伯兰他相信什么，就是他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哈？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看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四节哈，我一直跟你们讲这个解经的原则。是必须以经解经啊！我刚开始是把旧约所有的这些关键的词儿、这些后思啊，都找出来看它是单数啊，还是复数啊，是第几人称呢、啊？是男的呀，是女的呀，等等，搞了很多。我跟你讲，我没有搞出个名堂来，我只是发现所有的这些词儿啊，它的后思啊、后人呐、都是男性的单数，我还以为。哇，我读旧约就能读出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后来我才发现，他这是个集体名词，他就是个男性单数，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用。后来我就说，那我就不能再像这样解经了，我必须要看新约是怎么解释旧约的。OK， 好，这个我上次也提到过哈。新约作者解释旧约的时候，他不单是解释，有时候呢，上帝会启示更多的意义，但是我们这些圣经外的这些读者们，我们是没有这种启示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当我们解释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自由发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的，圣经你看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不光包括旧约，它也包括新约，包括新约 OK， 新约的作者和旧约的作者，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新约的作者他解释旧约的时候，他也是神所默示的，但我们没有那种默示 OK， 我们没有那种默示哈。所以好，然后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好，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这是彼得写保罗哈，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保罗写的全是书信哈，新约的保罗写那么多书信，圣经那都是叫保罗书信。OK， 啊，正如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其他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啊。也就是说，新约圣经保罗解释旧约都是有上帝特别的启示，但是我们读旧约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当我们解释旧约，我要到新约里面看新约圣经是怎么解释旧约的啊。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哈，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这个保罗这样说哈，他说那个就如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这个生是指的永生。但是呢，如果你查这一句话是哪来的呢？是旧约阿莫斯书上 ，no， 旧约这个哈巴谷书上讲。但是哈巴谷你自己去读哈巴谷，你却读不出来那一句话是义人必因信得永生。在那个旧约那个地方，你感觉好像是义人必因信得今生今世的生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必须要按照新约圣经对旧约的解释来理解，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特殊的启示。好，这是圣经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新约是怎么解释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他当时相信什么东西。 OK， 我们来看哈，新约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听明白没有？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应许的十五章，还有创世纪十二章，还有创世纪十三章，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读到上帝应许的三处是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然后你读旧约的时候，然后他确实是男性单数，但是他是一个集体名词，他指很多。但是新约的解释是说，亚伯拉罕当时上帝告诉他指的就是指的基督，这是新约的解释，我们就必须按照这个来接纳，按照这个来接纳，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 OK， 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哈，再看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到五十九节，哈，这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他们来跟耶稣吵架， OK， 他们在跟他吵架，然后呢耶稣回答他们的话，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是说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也就是他就是上帝，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哈。所以呢从这两段圣经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他是对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创世纪十五章的解释，他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当时，虽然这个旧约我们读不出来，但新约的这些人有在上帝特殊的启示下他们读出来了，他是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要借着他的那个未来的亲生的那个后裔，就那一个 OK， 要祝福自己和祝福全人类，然后他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为他自己和他人预备了救恩，就是他自己称义不是靠他的行为，而是靠救恩。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之前我们知道他接纳这个上帝的祭司啊，也就是说他相信在他跟上帝之间需要祭物和祭司的呀，所以他需要救恩呐，明白吗？所以呢，但是呢我们通读圣经，我们没有我们发现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当时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他到底知道多少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具体细节，这个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没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接受多少， OK， 千万不要圣经不告诉你的你拼命的到处去弯墙拱缝的去找信息，而圣经告诉你的你却不遵守哈，那你就违背了申命记29章29节的教导。而且如果你拼命的去追求这些圣经没有告诉你的，你很容易上魔鬼的当，把鬼招来，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知道哈。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亚伯拉罕知道多细节哈，我都会问他你凭什么知道，你从哪知道的，圣经都没启示，你在哪知道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全在圣经中。OK， 好，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那亚伯拉罕到创世纪十五章这个时候，他到底相信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几点了？好，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你看他在十二章的时候，他上帝跟他说让他离开他本地本族哈，上帝跟他说的祝福，他就马上站起来走，所以他是相信上帝是万物的主宰，是祸和福的主宰，看见没有？然后是祸和福的主宰，然后还记得吗？挪德跟他分家，然后他也主动的让挪德给先挑，所以他真的也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中。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的，他称义是完全是靠信心，问题是他的信心都是伴随着行动，他的信心都派生出行动了。OK， 你看他对上帝有信心，上帝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信什么他的行动是什么，他就能够背井离乡，他就把他的铺盖一卷，还不知道往哪儿去，他就走了，他就开始走了，是不是？他的信心是个活的信心，他一定会派生出行动来。OK， 然后还有你看他，因为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他，所以这就为什么他的侄子挪德本来按辈分是没有权利先挑的，是应该是亚伯拉罕先挑，但是亚伯拉罕却让他的侄子挪德先挑，因为他相信他的祸他的福他的祝福他的所有的资财都在上帝手中，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是有信心，但是他活泼的信心也产生出行动来。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就到创世纪十五章为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评价亚伯拉罕的。这就是解禁的原则哈，我们自己就是不能信口开河哈，但是我们要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是这样说，圣经说希伯来书11章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就是说，他到那个时候为止，上帝跟他说他以后会有子孙，以后也会有很大的地，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啥也没有，而且已经85岁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他，他真的是信心之父。虽然信心之父是人，偶尔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上帝喜欢他呀，他真的好啊，我真的是很羡慕亚伯拉罕，就是他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从中学到是他知道怎么去对付他的软弱，他遇软弱怎么办，他就马上跟上帝对话，是不是？然后上帝跟他说什么，他就接受什么，是不是？他不犯倔，你看见没有，多好。然后《使徒行传》在第七章，这个执事斯蒂凡，然后讲以色列的历史哈，在那个要杀他的那些以色列的这些宗教官员面前哈，他说斯蒂凡说，各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哈，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还未住那个时候是什么地方，那就是说他那个时候还在乌尔，就是上帝亲自跟他说哈，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儿子。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亚伯兰的信心就是完全是基于上帝的话，基于上帝的话是他对上帝的品格的信任，也就是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就叫信啊。 OK， 这就叫信啊。这个地方我不讲了，这个我因为我们上堂课刚讲过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信。信，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OK，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人啊，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你看这个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是不是刚才跟我们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这个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欢喜，是不是？这讲的他简直就好像是对应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真的上帝给他开了一个空头支票，上帝只给他开了个空头支票，但是他凭着对上帝的品格，上帝的属性的信任，他就接受了这个空头支票，虽然什么都没有兑现，这就是他的信，而且他的信还伴随着行为，这就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亚伯兰，他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啊，真的哈。所以行为不代表信心，但信心一定会派生出行为，而且信心一定会伴随着忍耐和等候，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你啥都没看见，而且说不定几十年，说不定你一辈子都没看见，但是如果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你就等着嘛，你就相信就等着吧，这就一定有等等忍耐和等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主啊，记住我们信耶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就是我除了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以外，我必须要接受他做我的主啊。如果我接受他做我的主，那当然既然是我的主，他说的每句话只要是在圣经中写着，我当然就要相信咯，是不是？相信了我就知道他是主，他是主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他的时间表，他不按着你的时间表，他不会因为你抑郁呀，你发狂了呀，你要死要活要上吊，他就改变他的时间表，不会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要改变。 OK，改变了你就在上帝面前心安理得了，你就能够得安息得平安。我给你看创世纪15章6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单单上帝跟他说的话接受了相信了，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呢， 耶和华以此为他的意耶和华也以此把我们这些人我们与基督徒与亚伯拉罕，我们如果是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然后要蒙福，一起蒙福好，总结一下亚伯拉罕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当把注目从上帝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就会害怕。害怕咋办？害怕了，神在他心中微微的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很敏感，马上跟上帝对话。跟上帝对话，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上帝，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上帝，但是心很柔和。当上帝开始说的话跟他的计划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放下自己的计划，接受相信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说，这就是他的信，他就是因信称义了。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想想，如果我们像亚伯拉罕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困境，你应该活着很平安，很喜乐呀，是不是？不会焦虑啊，不会抑郁啊，是不是？好，愿上帝祝福你啊，我。凤凰呀，我忘记录了呀，你录了吗？
录了，我录了，我们都录了，
你录了，录了吗？
有录，我跟小磊都有录，你放心。
我说你录了吗？
录了，
完了，好好。